每周聊三 K 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 Emma。
好，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 ，AI 到底和我们有啥关系？之前很多观众留言想听我们聊聊 AI 啊，但最近几集嘛，我们不是请的这些嘉宾其实都不是这个领域相关的，我们毕竟也是要照顾一下这个嘉宾擅长的领域嘛。但结果照顾照顾着就照顾大发了，好多观众说我们恰饭，感觉被冤枉了，就是最惨的事就是没恰饭，还被说成恰饭。那今天呢，就剩我们仨了啊，就可以畅所欲言聊聊 AI 了啊。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笨蛋还在被动的等待 AI 取代你的职业。那聪明人呢，其实已经开始主动使用 AI 工具了。那这句话是我说的啊，
大师竟是我自己。
对，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最近工作有用到啥 AI 工具吗？
有很多。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设计上，就是日常咱们会做一些，比如说公司的宣传啊、海报啊，或者关于产品的这些。那这个我们现在就开始用 ChatGPT 加上这个 Mid Journey 或者其他的这种所谓的图形生成 AI， 效率是非常高的，而且它会给很多传统意义上我们想不到的创意点。就比如说一个节日海报，或者说因为我们做自动驾驶嘛，那跟我们自动驾驶相关的这些，比如说你把你的这个指令集输进去，它能生成很多很有意思的设计。甚至是我觉得，就我今天还在跟我们设计师聊，我说这再毕业要是没点硬功夫，这肯定找不到工作呀。你因为你跟这个 Mid Journey 比，你们基本上画画水平都是渣渣。
对对对，是的。我其实用的比较溜的AI 功能呢，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比较麻烦的搜索整理类的工作。就是需要就是摘要提取类的，其实是特别适合 AI 干。比如说我想在某一个财报里找个数据，或者把历年的财报某个数据拎出来进行对比，那这种我们人手去翻是很麻烦的嘛。但是 AI 你问 AI 让它来帮你生成的，就可以做的又快又好。然后还有一种它特别适合的，就是需要模块化的一些创作工作，比如说让 AI 帮你写个离职申请，这种它都秒生成的，所以这是它能干的比我们好的。然后最近反正欧美有一个很流行的 AI 功能，就是能够自动生成 PPT。 最近在朋友圈看到我的一个朋友张抗抗，他给江苏银行做了个报告，这个卷王居然做了200页的 PPT。 我看里面的内容呢是干货满满的，但是它其实整个 PPT 的排版了啥的就一点都不好看，所以呢我觉得这种活以后都可以交给 AI。
我前段时间不是一直在出差嘛，去日本啊、韩国啊，朋友带你去一些企业嘛。那去这企业之前，就在那个 ChatGPT 上让他给我做一个生成，就是这个企业的有没有负面新闻，然后给我做一个简短的介绍，然后给我做一个这个公司的创始人的介绍，然后他甚至可以把这个公司的那个 organizational chart， 就是 O chart 这个组织架构图给你生成出来，就特别牛。那这样就省得我就是开会的时候尴尬呀，对面坐人家副总裁，我以为是都不知道怎么办，对吧？
但我感觉是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这种 AI 场景都还是比较的初级的，因为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已经拿这个变现了。他呢，通过跟 AI 结合创作内容，拿到了一笔千万级的融资。他的团队其实本来就是卖线上那种财经类的课的，就是在网上卖课的。那他每天不是都要就是创作一些跟财经相关的内容去引流，然后人家才会进来买他的课嘛。他现在呢，就把所有的这些引流内容都让 AI 去做，就是每天抓取财经的热点新闻，然后做一定解读。这个做出来的效果非常不错，比请普通的小编做的内容无论是效率啊、成本、转化率都要更胜一筹。所以他们现在的核心产品呢，还是就是卖课，还是这课还是那些清华的老师做出来的，但是他大量拿来引流的这个内容产品就全部是 AI 生成。
这点挺有意思的，我跟你分享一下。前两天我有个小同事问我一个问题，说哎，老板，这个有这么多的就是所谓的信息搬运工，或者说有很多人把一本书给你读了听，那么像 ChatGPT 这种功能啊，它就是说比如说你问他一下这本书主要讲了什么，它很快给你生成一个结论性的这个观点哈。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就是说博主再生成观点呢？那会不会 AI 取代了像比如说小丹尼这样的博主，或者说 YouTube 上很多博主呢？后来我就想其实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有人生产的这个信息或者说这个观点，它本身是带有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偏见的。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seeing is believing， 对吧？这个 believing 是咱们每个人的认知的 believing， 而不是说他，因为客观永远不存在。你哪怕就说一群人在一起开会，六个人开会，你让六个人总结老板说的什么，都有自己的观点，就是我们对于老板的意思的理解，对吧？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于同事之间的关系的微妙的理解，那我不喜欢他，我可能把他那些事情说的不好一点；那我喜欢谁，可能把谁的观点就抬一抬。所以都是 bias 的，所以我们又会在一种就是有偏见的状态下进行重新的筛选。那这个时候又变成了一个我们对价值观的筛选，我们对于这个情感喜好的筛选。 了。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 AI 永远不会取代像博主啊，像这些内容创作者，或者说这种 key opinion leader。
嗯，对，是刚才大卫说到偏见，其实我最近在听那个看理想嘛，就梁文道他提了一个观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关于中立和独立的这个区别。其实我觉得我们作为这种博主啊，我们其实要做到这种独立，独立呢其实就是会有自己的偏见，会有自己的看法，对吧？但是我们其实不需要做到中立，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需要比如说支持比如说某个国家在某件事上作为中立的选择，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博主来说就不一定就是要完全的中立，我们其实是更需要独立，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以后我们尽量晚一点能被这个 AI 取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刚才你们说到这个关于 AI 变现啊，其实我发现最近还有一个挺逗的那种变现方式，就是它不是卖这种金子，而是卖这种就挖金子的铲子的。对，我看最近有那个什么视频号啊，就说这个如何用 ChatGPT 挣到300万，然后就同步他这个怎么挣钱的这个过程吧。然后就比如说他通过那个 ChatGPT 问他什么中奖号码出现的可能性最多，然后结果他花1000块钱去这个买彩票，最后兑换出了150块。别看他亏了嘛，这个流量是赚到了嘛，对吧？所以就一直在直播说，哎，这次彩票没买中，我再下次试试足彩什么的。反正就大家都知道这个，都很关注这个 AI 嘛。那我就告诉你我怎么通过这个 AI 赚钱，最终赚没赚到是一回事，反正我流量吸引到了嘛，对吧？最终没有通过买彩票赚钱，但是通过这个流量赚到钱，这也是赚到300万了，对吧？这个是比较擦边球的这种赚钱方式。但其实确实现在有一些 AI 的工具能帮你间接的赚到钱了，就比如说除了那些 ChatGPT 这些大的工具，其实我最近也在关注一些创业公司做的这些产品，就比如说有个叫 Descript， 就其实它就是帮助你去做这种音视频剪辑的，就是比如说它可以自动的把一些嗯啊啊的这些，像我们大小马这个经常会录错嘛，然后录这些口头禅，它能自动帮你去除。这个其实没什么特别新鲜，就是像国内有一些剪辑软件，我知道已经能做到了。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功能点呢，其实就是说它能模仿你的声音，然后再去帮你补录。
这个太有用了，
对吧？对吧？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给甲方交差的时候，哎，这句话他觉得我们少说了，但是呢，我们如果找话筒重新录的话，其实会有这些环境因素呀，或者是情绪因素啊，其实就会录的插入进去比较违和嘛，大家一听就知道是不录的。但是呢，如果用这个软件，它自动模仿你的声音，包括结合上下文，它去克隆你的声音，再去读一个类似的这个语句的话，其实就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刚需，
这挺厉害的。
而且还有就是，你相当于你只需要说一句话，后面的通篇都让它来读。
对啊，
其实这个就很牛嘛，可以节省你很多时间。哎，还有我还挺好奇你说的这个软件，刚才我不是说已经有那种软件可以帮你生成 PPT 嘛？那现在有没有很成熟的能够帮你通过你的文案生成比较好的视频的软件？其实之前会有，但是效果都非常不好，就跟我比如说自己做的视频比，那可能是一和十的区别。
我们可以利用 Midjourney 或者其他的这种图像生成工具，像这个 DALL-E 还有 Imagine 还有那个另外一个叫 Stability， 对 Stability AI， 我们可以生成一些图片，然后那个软件是可以帮我们去补帧的，就它可以把你中间缺失的帧补齐。就像比如说我们要画一个漫画，对吧，有关键的每一个这个 storyboard 上有几帧，它可以把你这中间的帧给你补齐，这个就很厉害了，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做动画片了。
嗯，是的，这个确实我还看到有些软件就是它比如说你录的是30帧每秒嘛，对吧，但是你可以把它这个放慢，但是正常情况下你放慢它是很跳帧嘛，它就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就把它补帧嘛，这样就慢动作就不是那么感觉跳来跳去的，其实这个也是有刚需的嘛。然后大家最近比较关注的重点都是说如何去使用这些工具，但其实我觉得现在更重要的一点，其实我觉得是关注那些大公司怎么把这些就是人工智能做成了这种平台化的产品。
嗯，
就比如说刚开始 OpenAI 它出那个 ChatGPT 的时候，就是确实是这个大家比如说用那个对话框聊来聊去，然后觉得还挺聪明的，然后虽然有一些常识性错误吧，但是确实已经有突破口了。但是呢，就我觉得微软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投 OpenAI 嘛，但其实后来它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它把这个 OpenAI 的这个 ChatGPT 这些功能结合到自己的产品上面。
全家桶特别牛逼。
对， Copilot。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第二步。然后我觉得第三步更重要一点，就是说他其实想做成那种类似 iOS 的这种平台，相当于就把 ChatGPT 这些能力然后结合它的微软云服务。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厉害的一点。就之前大家有对微软的一个误区啊，就是说当时微软在投资 OpenAI 的时候，大家以为就是说直接就把这个自己的云服务给 OpenAI 去作为独家的云计算供应商嘛。但其实呢，就是他不只是想要拉一个客户，其实是想拉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当时就是 OpenAI 它其实也没有花多少钱去用这个微软的这个云服务，但是后来呢，就是相当于微软把它这个云服务和这个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去结合起来，然后做成这种平台型的，就以后说白了就是想要让这些创业公司能更多的去继续使用这个微软的云服务，而且是这种有相当于大模型的 OpenAI 独家功能支持的这种云服务。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厉害的，就相当于
对
让更多的这些创业公司能用上这些大模型，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一点。
对，而且这些产品，你想，我就是我们掰开手指头数数，我们在办公室里一天用的最多的东西啊，除了早上签到那个事儿以外啊，就是 Office 全家桶，还有整个的开会的系统，还有我们内部的，就是咱们这个 IM 内部公司聊天的这个聊天工具吧，反正它是个封闭的网，它是跟外网是不太能接的，这种产品实际上我觉得都可以用大模型直接给它一锅端了，就是不用做的特别分散。
对，是的。而且其实我还想重点关注一个问题，就是说未来以后中国会有哪家公司会成为类似微软这种就在人工智能比较领先的嘛？那中国这边呢，我们作为用户来说，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吧，不可言说的原因，我们可能就用这个 ChatGPT 其实是不太方便嘛，对吧？包括用微软这些服务，其实跟这个你在国外去使用还是体验差别挺大的。那目前我在关心就是说中国有哪些公司可以做出类似这种微软或者 OpenAI 的这种产品和功能吧，啊，或者是就刚才我说的，就是不只是工具，而且还能做成平台性质的这种。
是
最近其实发这种大模型啊还是挺多的嘛，就比如说我看这个极客有一个叫潘鑫的哥们儿，他就说这个中国这大模型推出的速度和数量真是令美帝望尘莫及啊。
对
对吧，这确实是这个各种大模型我觉得都看花了眼。但其实最近我重点关注了一家公司，就是阿里。那为什么关注阿里呢？大家其实都知道我是一直是很推崇段永平的嘛。那段永平其实之前重点投资的是腾讯，但是最近呢他其实也是在这个雪球上分享，就是说最近开始重点关注阿里，然后包括他自己也买了一点嘛。所以呢就是我想重点看看阿里到底做了什么新动作，因为我知道段永平他关注的肯定就不是这些阿里的电商业务嘛。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个拼多多的早期股东嘛，但是最近他其实重点关注的就是阿里。那我看最近其实阿里也是做了两场发布会嘛，一个是他的这个2023年的阿里云峰会，然后还有一场呢就是钉钉的2023年春季钉峰会，其实都是和他们要做的人工智能产品去相关。我不知道这两个发布会你们看了吗？
我简单看了一下，但是我其实是这个钉钉的重度用户，因为我们公司就用这个东西，用了很多年。它上面有很多组件，就是我日常在用的这些组件。哎呀，其实说实话，但是我不具备特别的典型性啊，因为我都是审批，别人才给我汇报呢，就我已经不算。
其实像一些协助的办公软件，包括飞书啊、腾讯文档、钉钉，他们的强项都不太一样，就这些我都有用过。飞书主要是适合这种多人协助文档类的，然后腾讯它的那个腾讯文档的强项呢，就是它跟微信是比较容易的绑定，所以它那个入口就更便捷嘛。然后钉钉呢，我觉得是基本上你所有能承托多人协助的功能都给你做掉了。
当时我们在挑的时候，为什么挑了钉钉？而且我们那时候应该是付费的版本，就是我又想让公司有一部分的外部性，又不想外部性那么多，我就觉得腾讯企业微信它的外部性太强了，因为它跟外界加的时候，普通人的微信也是可以加它的嘛。那这样你怎么保障你的公司的很多东西不流到外面，或者说你上班的员工是能全身心的 focus 在公司内部的事情上的？所以当时我对这个有一点担心。
对，而且阿里还有一点就是独特的优势，就是它其实在这个中国云服务的市场，目前阿里云是排名第一的，在这个市场份额方面是 36%。 这个其实也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它有希望做成这种云服务结合现在的这个大模型，能成为这种平台性的公司，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关注。
他其实跟我们公司合作还蛮紧密的，因为我上个月被阿里有幸邀请到杭州整个自动驾驶一个加速营，所以我能感受到他们在整个云服务上面是每一个垂直的 segment 是很用心在做的，就哪怕是自动驾驶这一个模块，他们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是蛮懂的，就地图啊标注啊然后啊怎么做增值啊，他是专门来针对你的产品来服务你的，而不是说我给你一个服务叫做云那你自己看着办吧，就不是那种。
对，而且有一点就是我看这个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兼 CEO 张勇他说一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说面对 AI 的时代所有的产品都值得用大模型重做一次。那大家都知道阿里其实有巨多的这种产品线嘛，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结合他这次发布的通义千问然后再重做一遍，那钉钉就是属于其中之一嘛。
包括这次我看钉钉发布了一些落地场景其实就非常类似微软的那个 Copilot，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比如说你可以就是通过这种 IM 摘要，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开会聊天，然后它可以就把这些我们聊天的摘要生成出来，这样的话大家就不需要完整的去听嘛，想要拿关键的信息就看摘要就行。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就用这种文档文生文啊文生图啊文生表啊，其实这些都跟这个之前微软发布的 Copilot 都还挺类似的，还有这种拍照去生成这种业务的应用啊，然后包括口碑生成投票应用，
其实这些功能都还挺有意思的。而且如果你直接能在钉钉里输入一个斜杠，就相当于把人工智能的这个功能调用出来，就直接可以很快速的应用，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关键的。
而且它本来就有六亿人在上面办公协作嘛，在钉钉上面、你用一个很简单的功能就把它唤醒的话，这个其实铺开还是比较容易的。
钉钉有一些就你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来去生成一些更为复杂的应用功能，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就比如说你可以生成一个工单管理的系统啊，或者是门店巡检啊，客户的信息管理系统啊等等，甚至你就还可以通过手绘一个表单，然后你再拿手机去拍照，然后自动的生成一个应用，我觉得这种功能还是挺方便的。其实用自然语言或者拍照的这种方法去生成应用，也是降低了这种普通人比如说没有编程代码能力的这种门槛嘛，这个其实就改变了整个这个人机交互的方式。就比如说我之前学的软件工程的，就感觉之前可能学的很多编代码的能力啊，都是现在人工智能直接自动的就完成了。那工作中像人与人的协同或者是开发过程，也越来越多的会被这种机器来去取代。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整个产品的设计啊、交互方式啊，甚至产品的架构啊，都会发生变化。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阿里啊或钉钉啊在背后下的很多的功夫。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能力啊，它最好附着在几类产品上，其中当然有一类是搜索框，这个毫无疑问，这个是咱们人类获取信息的这个一个窗口。另外一类就是 IM， 就是这个聊天框。因为这个聊天框啊，它得天独厚，就是你在那里你就开始就是思考语义信息了，就是我要怎么说，我要干什么。所以把一个就是这种 GPT 模型嵌在这个里面，然后又跟工具包相连，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牛叉的这么一个创意。当然这个创意本身刚开始是微软做出来的，你像 Google 就是把它放在这个搜索框里嘛，当然这个现在微软又把它放在搜索框里。所以我觉得国内能把这个东西做好的除了百度，但是百度那个东西我说实话体验完了有点呵呵了。所以我特别期待说在 IM 框里面，就是说阿里能给我带来非常多的这种惊喜。而且我觉得就是 IM 框，就是这种聊天框的形式是我日常用的频率最高的。就是如果我们数一下咱们日常的这种所谓的用互联网产品的形式啊，一个是搜索，这种搜索就包括咱们搜索信息或者在地图上去找东西，这是一类。第二类就是咱们的购物的频次，就是我们去 shopping。第三类就是这个 IM。那其实阿里呢，因为它也有钉钉，它又有阿里其他系列的这个产品，所以它其实在我刚才说的这三个品类当中，它已经占了两个了，就是钉钉的这个工作 IM， 还有它的整个的 shopping， 就是购物的这个体验。
诶，我还想到一个点，就是说在国内和国外这些公司它把这个 AI 应用上来的那个切入点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国外它 ChatGPT， 它刚开始就是面向大众的，而且那个范围啊扩得很大的，很多人第一次用它其实都是把它当做一个娱乐软件、聊天软件用，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包括到现在你看小丹尼的那个粉丝群，还有一个男粉经常用这种 AI 生成不同国家的辣妹，但是呢，
我怕他被禁了。
但是呢，你再回来看我们中国的这些大厂，他们有一个趋势，就是说他从一开始就在思考 这些 AI 怎么能用在更实用性的领域，比如说在工作的场景里面，它的那个框是定的更明确的。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就有点像自动驾驶车，它有一些呢就是想搞那种比较大范围
的，
对，全域的，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特定范围内我先把这个做好。但是它这两套是完全不一样的打法嘛，而且那个难度和完成度也是不一样的。像 GPT 这种它未必就能够一步到位，但是如果你是基于一个特定场景的，基于一个工作场景的，可能更容易能把某一些功能实现到极致。所以
我觉得这跟咱们的商业环境是有一些关系的。就首先咱们在中国用的是中文简体，虽然使用的人很多，但是它的这个 diversification 就是多样性跟英语世界和西班牙语世界比，其实它是没有那么多的多样性的。但是呢它没有多样性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非常 focus 在日常的这些事情上面，就说白了就是说我们日常可能这14亿人干的事情非常雷同啊。那么这个雷同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雷同的事情如果放在一个大的 LLM 当中训练的话，会训练得非常好。那你说西班牙，说西班牙语的人，这是地跨整个南美洲一直到这个欧洲，英语世界就是覆盖到全世界，它的这种 diversification 确实可以让它在这种泛应用上面做的是我觉得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一个语言和一个国情的问题，其次呢我觉得中国人就是特别擅长做应用。就是你说这个有这么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最终怎么商业化，其实中国人特别擅长在把这种论文复现商业化上面。反倒是老美和欧洲的我觉得公司还是偏理想主义的。
你这个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的一个梦想。我小时候生日，我爸妈问我，哎，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我说我想要一个会帮我写作业的机器人。这个梦想就没有实现嘛。但你看我长大了之后，眼看就要有帮我完成任务的 AI 了。
对，对，我看说这个 ChatGPT 它现在这个能力已经，比如说答那些 SAT 啊、GMAT 那些问卷，就已经能超过80%的这个美国学生了。而且这还是两个月前的，我估计现在90%都没问题。
对，但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 AI 是不是会取代人？那 AI 取代的人的是什么？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 AI 是不可能取代人的创意的，也不可能取代人的情感。但我这里指的创意是一个更高维度的创意，而不是说我要画一幅画，那我现在要想怎么构思这个画，那 Mid Journey 可以帮你构思这个画，不是这种，而是我们对于方法论的这种构思，我们对于这个 humanity 的这种构思，其实说到底还是我们是 AI 的造物主，而这个神是我们的造物主。那我们其实很难揣摩造物主的意思，那 AI 也很难揣摩人制造它的意思。
其实刚才大卫说了一个点，就是关于语言和你这个国家的国情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我也是通过这个问题，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国家要有自己的企业也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拿 ChatGPT 来举例，就是它绝对不只是一个说训练搜索这样的东西，而是一个做知识的训练的嘛，它是要有一个知识训练库的。那它这种呢一定是用西方语言为主，其他语言为辅，而我们中国的这些科技公司呢肯定反过来会以中文为主。那这里其实呢就既有我们的优势也有我们的挑战。优势就是说我们本地化肯定会比他们做得好，因为我们主要用的训练模型就是用中文的。但是呢那个挑战就是不得不否认，英语还有其他西方这些主要的语种里面，它沉淀的知识和资料是非常多的。如果你把这个训练重心全部移开到就是中文这个训练，那你模型怎么能做到全球化呢？你怎么能做得比人家强呢？
因为英语啊，它不是，说实话，它已经不是安格鲁萨克森人的语言了，它是一个全球的通用语言，甚至是，我讲这个话可能会得罪人，我认为英语是一种，就是说你受教育水平的象征，就你这个人英语水平怎么样，实际上它跟你受教育水平有关系，而不是说我真的要到英国和美国用这个语言。反过来说，你如果在美国街头采访一个乞丐，其实他只会说很简单的英语，但是他所有的高级词汇，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是差很多的。所以语言它承载的就是我们的认知，你能用英语把你的很复杂的逻辑关系，把这些认知表达出来，这就是牛逼的代表啊，这就是你受教育程度高的代表。
那大卫又开始发表独立观点了啊，这个这不是中立观点啊。
我又想，我通过你这个想到了一个段子，就是说英国人说什么语言？英语。美国人说什么语言？三年级的英语。
对
对，是的。不过就是像 AI 大模型的研发，它其实有三大要素。 第一个算力，第二个算法，第三个数据。数据这块确实是，就是刚才阿妈也说了，就现在大多数这种，就是比如说以 ChatGPT 为首的，都是用这种英语来去训练的。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就拿中文问他一些问题嘛，其实容易很翻车嘛。
翻车，对，
对吧？就比如说我上集做视频聊那个雷军，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雷军到底比余承东强在哪儿，他结果他回答了一个，反正扯来扯去扯到雷军是乐视网的创始人了什么的，就感觉还是挺翻车的。所以呢，我觉得更需要就像阿里啊，就腾讯啊，这个字节啊这样的这种中国的巨头去更深入的去做这种，就是以中文为数据，去喂养这些大模型。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我看那个钉钉的，他就在那个钉峰会上其实已经展示出来了一些，就是相当于用中文去问他问题，然后直接在这个钉钉文档上去这个实景演示嘛。所以我看有人说，就是钉钉其实是国内首个走向智能化的生产力工具，而且是第一个实现这种实景演示的嘛。就之前其实这个百度发布会上也展示过了嘛，但是、就是
别提了
经过剪辑的嘛，而且是比较拉胯的，发布完了之后这股价就大跌了嘛。但是钉钉这次演示的还是效果感觉还挺不错的，我还挺期待之后它这个功能放出来了到底实际体验是怎么样，这个还是值得试一下。
对，其实呢就是中文它有得天独厚的优点啊，就是我们是表意的，就是你每一个字它代表一个意思，你把这个意思放在一起。但是还有一个劣势，就是因为它相对于表音字来说呢，它对于这种需要表音的事情它的描述是不精确的。就是我们的现在说的中国话中文当中有大量的词，实际上它表达的是一个外来语的音，或者说是一个所谓的象音字的这么一个组合。那么你在针对这种去做模型训练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些劣势，因为英文它首先就是表音的，这个一单词它的音是什么样的，它的拉丁的拼写就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大的区别。我那个时候看了一下这个百度发布的那个产品，然后有一个人说你给我画一个吊车，结果呢他给他画了个仙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crane 在英文当中是一个词，所以这就穿帮了嘛，对吧？这就是因为他当时那个模型其实是拿这个英语去训练的，
有点像之前那种直译那些英文的电影的那种感觉，翻译腔嘛，对不对？
哎，我又想到一个段子，就是说我们广州申亚运会的时候，那个 slogan 就是说让广州到处充满爱，结果那个 AI 翻译成 Let's make love everywhere in 广州。
对，我记得还有什么干爆鸭子什么的，直接翻译成什么 fuck duck 什么。
我见过最逗的是那个有一个酒店，它下面标的是大堂吧，下面英文翻译的是 should be a lobby 啊。他把那个吧翻译出来了，因为那个吧其实是个 bar 嘛，就所以这个是我说的，因为中文当中有很多的汉字，它其实是表音的。
对对对，是的，
这时候就翻译就瞎了。
所以说其实这个也引申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呢其实我们也是要通过用这个 AI 来明白它什么东西做的比我们好，什么东西做的不如我们。那每个 AI 它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你要去了解它的强项和边界。就比如说 GPT 其实有一个蛮出名的问题啊，就是呢有一个人他问 GPT，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下现任美国总统拜登和前任总统川普都厉害在哪，有什么正面的品质。然后 GPT 呢就写了81个字去赞美拜登，但只写了51个字去赞美川普。所以那个提问者呢就又问 GPT， 你能不能重写你的回答，就用相同的字数去赞美他们。结果 GPT 他是听懂了这个指令，明白了这个指令，但他就是做不到用相同的字数去赞美这两个总统，而且还向这个提问者道歉了。那他不是因为说就是川普做的不如拜登好或者什么，他不能用同样字数，而是说这件事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看起来很简单，但对于 GPT 是很难的。比如说这个数字符这件事，特别是在叠加了指令之后，就你又要他数字符，又要他用这个字数去完成回答一个问题，那这种对于 GPT 现在的架构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是我没有想到的。所以这种活你就不能让他干。但是其实在我们开播之前，大卫在我们群里面分享了一个特别让我觉得牛掰的例子，就是让那个 GPT 写一句话，然后每个单词的开头呢都要用相应的字母，比如说第一个字母要用 A， 第二个字母用 B， 第三个字母用 C， 然后从 A 到 Z， 这样用26个单词通过一句话来说明白灰姑娘的这个故事。这个其实给我们人类来写的话就太难了，哎，但 GPT 它一下就能做出来。所以就是通过用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道它的边界在哪，它哪个强哪个弱， 这个还挺
重要的、嗯、对，是，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像人工智能这些产品啊，其实大家都知道目前还是有很多瑕疵的嘛。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像这种这个自动驾驶，就是大卫的老本行，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应该把就是人工智能这些产品啊，就是和我们自己的这个工作就完全给它截然分开。最好的方式其实是两者并行的，就是你去就是同时的使用，就你把它当成一个辅助工具，就像现在的这种，就比如说一些车量产用的这个辅助驾驶，其实你完全交给它是不靠谱的，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这个操作和就是辅助驾驶这个功能结合在一起，就互相去监管，其实它是能一方面就帮你省心省力，另外一方面你还能帮它去训练，其实是一个共行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谁替代谁的关系。同样现在 AI 产品也是类似。
给你讲一个切身的例子，就昨天我一个姐妹儿，一个牛津的姐妹儿，在美国，她要面试 Tesla， 她面试的是 FSD 那个部门，然后她就面试之前，她先用 ChatGPT 搜了一遍 FSD， 然后先学了一遍，然后她就给我打电话，让我给她解释一遍，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想想，那她应该面试100%板上钉钉的过了，你都问完 ChatGPT 又问了我了，对吧？我又给你校正了一遍。
对，我觉得现在还有一点就是说，到底就是人工智能它这个回答好不好，其实也是取决于它从根儿上开始到底是一个英文为主导的、
哎、
还是一个中文为主导的。目前微软 OpenAI 这些做的，它确实就是以英文为主导的去发展起来了嘛。但是比如说像中国这些大企业，就比如说阿里嘛，刚才我们知道钉钉，其实如果它从就是根儿上，就比如说它从芯片再到算力再到模型，全都是一个中国企业为主导来做出来的话，那它最终就是得到的结果其实也就相对来说更适合中国人，而且这个就相当于有点阿里它这些去对标微软了嘛，所以我觉得以后确实像阿里还是有可能成为未来就是中文领域的类似微软人工智能目前的这个领先地位的。而且我觉得还有就是说，目前像阿里的这些应用啊，比如钉钉啊，它确实是有各行各业的这个数字化场景，就确实用这种 AI 环境去做支撑，还有就是能快速的迭代。这个大卫说了嘛，就是中国人最擅长去做这种快速迭代的应用嘛，对吧？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挺值得关注。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看阿里它这个集团的这个 CEO 张勇，其实他也是在挂职，就是目前的这个云服务，也可见就是说阿里对这个目前阿里云的重视程度确实是非常关注啊，这个也是未来阿里的一个重点的增长点吧。我觉得这个是之前我说的段永平想要重点去研究重点关注的一个阿里相关的领域吧。
哎，接着你说的这个，我再补充一个点，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比如说像阿里这种超级中国科技公司，它为什么相较于比如说欧美有一些得天独厚的优势来做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呢我们国家的这个移动互联网不是非常发达吗？然后呢其实这各种 APP 在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把原来网页时代互联网的那种互联互通给撕裂了。这个其实是我看360的老大周鸿祎说的。那所以这个它就每一个 app 就变成了一个数据孤岛。
对，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国外是比较少的，他们虽然有 app 但它也是支持网页版的，有浏览器和爬虫，所以它依然能够保持比较高的这种网页的互联互通。那在这样的局面下，他们的那个知识和数据就更加的开放互通嘛，也更容易支持 ChatGPT 的训练。但在我们中文世界，你看我们是另一套体系，我们的那个通过 APP 它都是变成了一个个这样数据孤岛，所以呢怎么样建立一套我们自己的方式去让这个中文世界的信息互联。
别说数据孤岛了，你在微信上发个淘宝链接它都发不好。这个它这是人为的，就是说哎，我们经常是进入一种这个红海竞争，上来就砸锅的这么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挺不好的。你很少说在美国你用 Google Amazon Facebook whatever 苹果，他们之间会互相把别人的链接 block 掉吗？这不是可笑吗？对吧？
那也不一定，那个 Twitter 会经常 block 别人，尤其是马斯克入主之后。最后我想推荐一本书，就是萨迪亚纳德拉他写的刷新重新发现商业与未来，这个中文是这么翻译，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因为我觉得纳德拉其实是在中国互联网环境里边很被低估的一位 CEO， 也确实是纳德拉带领的这个微软能做这次相当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大翻身吧。然后我其实也是更希望看到未来有更多的中国企业可以就是站出来嘛，就能让中文保持在互联网中持续的能做出努力。今天我们重点聊了阿里和钉钉嘛，对吧？那 之后还有哪些公司大家比较感兴趣，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之后的话题也可以重点再去聊聊。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
好，我们接着聊第二个话题，价格战厮杀后，车企还能靠啥制胜？熟悉我们的观众都知道，最近我们公司其实提了两辆新车，一辆是特斯拉的 Model S， 还有一辆就是小鹏的那个 P7i。 然后呢，我看挺多人都留言啊，说想听听我们聊这俩车的感受的。但是我感觉车的体验就只是聊这个就不太过瘾，因为车评这玩意儿我一直都是觉得还是挺主观的。所以呢，我想顺便结合一下车企的一些技术发布会，那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大小马更擅长的嘛。就比如说我看前段时间那个比亚迪仰望不是搞了一个那种叫什么云辇系统发布会嘛？
太会搞了，他这个发布会
那个词儿叫辇啊，那个词儿我都不会读
就比如说他那个超跑 U9 嘛，一会儿就要不掉了个轮子啊，一会儿要不就是那个晃来晃去的
那个跳跳车效果。
对对对，跳跳车，这个感觉就其实很像那个Dr. Dre 和那个 Snoop Dogg， 就是他有一个 MV 嘛，你知道吗？就是那个 Still Dre 那个 MV， 就那个 Low Rider， 然后也叫 Low Low 嘛，就感觉很像那种跳跳车。不过我觉得就是像比亚迪仰望这种技术发布会已经有很多人解读过了。其实我今天更想聊一下小鹏的这个扶摇架构发布会，毕竟咱是车主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小鹏这场发布会啊？
只要我看这个发布会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吗？就是何小鹏他穿的那身衣着跟我的一个上班 look 好像啊都是那种一个牛仔裤，然后上身一个深色的打底的衣服，然后一个 V 领的那种衬衫。
对对对，他这身衣服还，我看很多弹幕都在那说发衣服链接，发这个衬衫链接什么的。就而且他那个就配色也有点那种深绿色，很像那个 P7i 的，就我选的那款颜色。那你们觉得这个发布会做的怎么样？
我一般都看我的专业，就是跟这个比较硬的电机系统啊，然后我比较想看这个材料相关的，包括这个压铸啊，还有我的老本行就自动驾驶，我一般是看这个。其实我不太看车的外观什么的，就我觉得外观这个东西都是很上层很上层的，我比较关注底层的技术。
嗯，是的。
我就觉得小鹏这次的发布会就是跟以往是很像的，就是很干很实在的那种。然后呢，你比如说跟比亚迪的那个云辇发布会比，那个发布会明显就是对大众来说我感觉会更有记忆点，然后有很多的就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跳跳车啊，这种都让人记忆很深刻的，而且它很多话题点随手自媒体拿过来就有流量密码。
嗯，
但是这次小鹏的发布会呢，我感觉就是可能行内人更容易 get 到小鹏在行业领先的这些点。就比如说我们这次聊，你说我们起个什么标题才有流量，这个还挺难的。但是就是
又赢了，小鹏又赢了，
最能带货衣服的发布会啊！
对，这个发布会给我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它是有很多的数字，就我比较喜欢看发布会，你把你的这个一二三四给我说出来，就吧，你不能说每次都遥遥领先，你多遥遥领先啊！作为一个就是说做严谨技术的这么一个工程师出身的人，我更喜欢关注就是你到底是什么，你背后用的技术是什么，你这个技术的名词是什么，这个名词是中国特有的呢，还是说它是一个全世界都在用的这个词，这个我比较关注，这样我就能看出来这个公司的技术是不是实在的嘛。
对，其实我觉得小鹏这场发布会优点和缺点同样的明显。优点呢，就像你们刚才说的，就是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可以听出很多干货的。但是呢，缺点呢，就是你还是要仔细听才能听出很多干货，因为确实太干了，就也确实需要我们再解读一下，聊一聊。其实我刚开始第一直观就觉得这个小鹏啊，它太实在了。你看像别的什么华为的发布会啊，一会儿就搞一个什么对标啊，对吧？一会儿这个遥遥领先啊，找个关键词啊什么的。但是小鹏全程都是在讲这种技术干货，所以就会整个节奏会感觉比较平一些。但后来呢，我看有一个博主叫我叫包大人啊，其实他在微博里头还点出了，就是其实这个发布会里头有三个小彩蛋的。对对，但是这彩蛋埋的有点深啊。首先第一个彩蛋呢，就是他那个 PPT 里头就有在说遥遥领先嘛，这个其实就是 Q 了一下这个华为的余承东的这个名言。然后第二句呢，他就说了一下，就是让自动驾驶不再是扯淡。那这个扯淡呢，其实就是又 Q 了一下比亚迪前段时间就王传福他说无人驾驶都是扯淡嘛，对吧？什么无人驾驶都是
被资本裹挟了，
对，被资本裹挟啊，被这个皇帝的新装啊什么的，哎，怎么这么说的感觉像 B 站网友的是？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最后结尾的时候有一个 slogan， 俯瞰浩瀚，那这个浩瀚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极客的浩瀚平台嘛，对吧？
对，
埋的这个三个小彩蛋，我感觉如果不是我们这个仔细的看了发布会，或者我偶尔就瞥见了那个博主去解读这三个彩蛋，我觉得埋的有点太深了啊。
这个属于咱们中国电动车行业特有的，你叫它黑话也行，你叫它咱们行话也行，这得老看发布会的人才能听出来呢。
对，是的。哎，我想先问大卫哥，看热闹不嫌事儿大问题啊，你赞同王传福的观点吗？就是无人驾驶都是扯淡，那就是一场皇帝的新装被资本裹挟。
怎么会？我当然不赞同了。而且反过来，我想说的就是，就是因为你做的不行，你才这么说的嘛，对吧？就肯定是这样。那每个公司有自己擅长的特点，那你把你自己的特点放大之后，你自己的缺点，你肯定说它是扯淡嘛。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就说你整个开发的路径，你的这个所谓的 legitimacy， 你的这个正义性，你的合理性来自于哪儿？要不然你怎么跟股民交代啊，对吧？我为什么不做自动驾驶？哦，是因为我技术不行。那肯定不能这么说呀。
嗯，那是我其实想重点聊一下，就是小鹏他为什么要办这场扶摇的发布会，就为什么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扶摇的这个架构嘛。其实扶摇这个词小鹏不是今天第一次提，其实在去年差不多八月份的时候，他就跟那个阿里一起去做了最大的智算中心，就是自动驾驶的智算中心，
乌兰察布。
对，就在乌兰察布，也叫扶摇。
而且无独有偶，这里补充一点，就是我们不也是加入了这个阿里云的这个生态嘛？然后呢，当然他们下面的这些工程师还有他们的这些商务就过来跟我们聊说，那今年你们公司对这个云计算的这个需求量有多大？我说那其他公司都是多大呀？他说你看小鹏在乌兰察布跟我们搞的一下子就一万块显卡。我说哦，一万块，那我们可能比他少三个零。他说哎呀，
还有那马斯克搞了一万块 GPU 嘛，这小鹏也这个显卡也不少啊。
对，一万块显卡还是很贵的。你想这个 A 系列的显卡一块在多少钱？一万多美金，一万多刀。
对，所以你能看出来，就是小鹏还是挺想推他这个扶摇两个字。我其实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到底出自哪儿？其实是出自李白的一首诗，叫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正好呢，它第一句前两个字大鹏和对应这个扶摇。
哦、又是个彩蛋、
嗯。对，小彩蛋，对。那大鹏和小鹏嘛，这个稍微有点有点相关吧，对吧，就能算上相关。反正为什么要推出这个扶摇架构呢？其实就刚开始小鹏他的这个逻辑我觉得还是很清晰的。他刚才也就是说淘汰赛刚刚开始，就300万的年销售额规模才只是车企的入场券。就是300万这个年销售额交付量其实还是挺大的一个数字啊。我看有这个媒体这个老编辑他就在那儿稍微有点阴阳怪气，就说这个现在两个销量困难户，一个说门槛200万台，就是前段时间未来李斌说的，然后一个说门槛300万台，就是小鹏说的，就说这个300万台才是这个车企的入场券嘛。其实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就是说其实小鹏这么说就是强调，就是说我们这个相当于战争才刚刚的开始，就稍微落后一点交付量，目前也就在年交付量十来万辆、二十万辆量级嘛，其实才刚刚开始，所以它稍微落后一点啊，我们要用更长远的眼光去看，所以就相当于先起这个基调。然后呢，如果想要达到这个300万销量这个门槛呢，就是要需要靠那种体系的力量。那体系的力量其实就是暗示这个扶摇架构。那体系力量有什么作用呢？其实就是有三个作用。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把成本压低下来，不然的话就每次造一辆车都是相当于一辆新车一样的，然后不同的架构其实就是成本会很高。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整个研发会更加高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更快的去推出新车嘛。就比如说这个小鹏也在发布会里预告了，之后小鹏至少有十款车将要推出来，而且就质量会更高，然后成本会更低嘛。然后呢，第三点呢，其实就有更统一的产品体验，就别一会儿这个很多的附加功能，一会儿这个车型又没什么这个功能，就让消费者比较困惑，各种选配什么的。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之前小鹏吸取了相当于 G9 没有一炮打响的这个经验嘛，然后所以就在它的马上要发的新一款车型 G6 上面，就是要基于这个扶摇架构去推出一个新车。所以我觉得整个逻辑还是挺通顺的。其实我还想聊一下，到底推出这个扶摇架构对于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比较直观的感受呢？其实我自己做了一些调研，包括我也看了一些就是真正的车主，就有些是媒体车主，他去分享了自己的这个小鹏 G9 相当于800伏架构的这个车。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对消费者的
好处呢，其实就是它的整个这个综合的电耗其实是非常低的。比如说我看那个之前的那个 Zeller 的创始人之一吧，就是叫科技小新，他自己的那个提的 G9 就说这个经常比如说小鹏 G9 的续航是反向虚标的嘛，包括我看那个38号车评其实也测出来了，就是像小鹏 G9 的这个650性能版 Max， 就是它四驱的那个版本，其实就在城市电耗只有 14.3， 然后在高速电耗是 20.7， 就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水准，尤其对于这种就是比较大的车型来说，我觉得最直观感受就是你电耗低，这样你的续航就会感觉更加的就是扎实吧。
对，其实续航补能问题一直是很多人不买电动车最原始也最持久的原因。那我们个人消费者的这种续航焦虑就很容易懂嘛，你只要是家里或者公司没有个充电桩，要专门跑到另一个地方充电，等个超过半小时，其实就很烦，你会焦虑。那我在这里也想分享一下我们在国外做电车出海项目遇到的更宏观的一些电车续航问题，其实跟这次的发布会也挺相关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大甲方是阿布扎比政府机构嘛，那他们就想让我们帮他们把出租车、公交车逐步都替换成纯电车。那我跟当地的交通部还有他们的最大的出租车运营商聊完之后，就发现他们特别在意的一个点是什么呢？纯电公交车也好，出租车也好，他们都希望能建最少的充电桩，就让所有的车都没有这个续航补能焦虑。其实这就涉及两样东西要做得特别好，一个就是非常智能化的运维管理，就别出现那种公交车啊、出租车啊要排队等着去充电这样的现象。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中国是非常有经验的。你比如说我们拿深圳巴士集团管理6000多辆纯电车的这个运维经验去到阿布扎比，那简直就是超降维打击了。但其实除了这个智能的运维之外，还需要每一辆车本身就有比较强的这种电驱系统综合效率，就说你这个续航又是真实的可控的，然后你整个充电效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我看到小鹏这个扶摇系统发布会在这方面有重点发力，我觉得就特别值得拎出来说说。包括他刚才说的那个全新的800伏 X Power 电驱，还有他那个标配就是 3C 电芯，但是他也兼容 4C 电芯了。那个数据其实就是真的是非常惊人，就是充电5分钟你的续航能够达到200公里。
他这个几个 C 几个 C 指的是这个放电倍率。就什么叫放电倍率呢？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咱们拿一个5号电池举例子吧，就5号电池可以是20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
对。
那它的放电的电流如果可以达到6000毫安，那它就叫一个 3C 的电芯。反过来你想，就是2000毫安时它如果可以放电达到6000毫安，那也就是说它是这个电池 capacity 的3倍，那也就是说它在1/3个等效时长内可以把它放完。
嗯，
那换作大家通俗易懂的语言，就是说如果一个车用的是 4C 电芯，那就是说1/4个小时它可以把整个这个电池就是循环一遍，也就是说它充满的时间是1/4个小时，是这个意思，是反过来算的。
嗯，对，是的。刚才艾玛提到了一个关键数据，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小鹏的这个如果用 4C 的这个超高压的充电的话，5分钟能充200公里，其实这个速度还真的是很厉害。其实我个人作为这个电动老韭菜老车主，我其实有一些就是充电的这个用户体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充电这个事情，就是说你快的话，就是一定要快到一定的水准才有用，否则就是你比如说快的半快不快的，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比较折磨。那我自己感受的就是如果去充电桩充电，要不呢就是你充个10分钟到20分钟，这样就比较合适。就比如说刚才艾玛说的，就充5分钟能增加200公里，那充10分钟就300-400这种，就我觉得就是非常好了，就已经效率很高的。那要不呢就是你就充电慢点，你干脆就充个1个小时，这样的话我就比如说去个商场也好啊，吃个饭也好，也
打场球的，
对对对，打场球啊，也不慌不忙。其实最怕的就是那种诶，我充了30-40分钟了，结果就这个要提醒我赶紧挪车嘛。特斯拉的那个超充经常是这样，就是一到点了，诶，我还没，要不逛爽呢，要不就是我是待到车里吧，又感觉这个时间又比较长，对吧？10分钟、20分钟，这个你待到车里刷下手机、刷刷视频还可以，但是30-40分钟这个其实就比较尴尬的一个充电时间了。所以这个也是充电的一个个人的感受吧。对，包括我看那个最近那个董买买他也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展示未来的那个三代换电站到底是要换电多少分钟。其实我看他测的是5分钟41秒， 这个速度确实也是很快，但是我其实在二代换电站的时候我也自己测过那个时间，也差不多是六分多钟，但是我是算上了就是那种就是停进去的那个时间，就自动泊车那个时间，体验下来就是像二代换电站三代换电站都是差不多五六分钟。然后呢小鹏呢比如说他这次是五分钟充200公里，其实也是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感受，我觉得真的跟这种换电的这个体验差别就已经不大了。而且我看这个小鹏其实要在今年就是要部署很多的这种超充的桩嘛，然后我觉得这个还是对于我这个车主来说当然是很开心了。
他其实在这个发布会还提到一点，就是说 G9 在欧洲其实卖的比 P7 还要好，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800伏的快充，在当地其实是很受欢迎的。
对对对，是，其实这个800伏就之前像保时捷也推出过这个800伏，但是呢就是它这个相当于就能充电的地方快充的地方太少了，中国其实就更少了，所以这个
中国我只在洲际酒店看到过
啊，对，就
这个对
极高端的
要求的家电是不行的，就市电是不行的，必须得专有的电网。
包括那个之后理想它也要搞这种高压的快充，其实也是类似这种800伏的高压快充，但是呢小鹏是真正的比较多数量产的这种车企吧，而且它我看有个数据就是说在2023年内要建成500座这种 S4 的超快充能力的这个站点，确实这个你能享受到的超快充的目前主要就是小鹏。
除了这个超快充，其实这个扶摇架构发布会还有一个它重点强调的亮点，就是智能驾驶。这个我还挺想听大卫说说，你看了之后觉得有什么它跟比如说友商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我第一感觉就是它抛弃了高精地图，就是它是一个 mapless 的方案嘛。那这个其实咱们在之前节目也讲过，就是为什么从今年开始自动驾驶就变成一个分水岭了。像美国的 Waymo 啊，还有 Cruise 这些公司，因为他们是做 robotaxi 的，他们要保证它的稳定性，就是绝对一点错都不能出，提供完整的无人服务，所以它还用高精地图。但是对于主机厂的方案，对于凡是卖车的这种方案来说呢，一般都要用没有高精地图的方案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大部分我们看到的，包括学术界都是在推这个 BEV Transformer， 或者说像 Tesla 还有推出过一个更新的叫做 Occupancy Network， 就是叫占用网络，其实都是基于这个 Transformer 架构来做的。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虽然没有高精地图啊，但是它会利用导航地图，就是说有一部分节点信息，因为你毕竟也得知道前面左拐右拐吧，或者说前面到底是不是个环岛，这种全局规划是利用导航地图的。但是局部规划，就是说你这个车和周围的车的位置关系，你这个车和车道的位置关系，这个是利用实时生成 BEV 来做的。所以呢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突破，因为在之前我们做局部规划也是用高精地图来做的。那么因为这个 BEV Transformer 它首先把多个相机和雷达在时间和空间上做了一个时序同步，那这个实际上是就是说深入到神经网络里面讲的话，它做了这个时序同步之后呢，它可以把周围整个世界直接在鸟瞰图，就是 Bird's Eye View 上面做这么一个鸟瞰图，把周围所有的位置信息在这么一个上格化的世界当中把它差不多的拼出来。虽然呢相对于有高精地图和激光雷达融合的方案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偏差的，但是呢它毕竟相对于像 Waymo 和 Cruise 这种高精地图加激光雷达三明治的方案，它便宜了太多了，就这种方案基本上是那种方案的十分之一的价格，就是基本上在1-2万人民币是可以搞定的。所以它它非常有利于就是在大规模部署，比如说城市，比如说城乡结合部，甚至是农村，只要它有结构化的道路的地方都可以。当然这个我目前还没有测它到底对农村那些土路是什么样的，但咱先不聊那个问题。但起码我觉得就是说 BEV Transformer 测下来是对整个结构化道路基本上表现都还挺好的。当然这个事情呢随着它这个不断的在训练，就是利用高精地图来给它做一些反向的标注，这是我们业内的人比较知道，就是高精地图还有个好处，就是可以给这个 BEV Transformer 做反向标注，让它越来越准越来越准。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你从现在开始算，如果算到明年有足够多的车主在中国的路上跑的话，就是这套体系就是 XNGP 的体系还是做得不错的。当然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比较惊讶的就是它的这个感知还是做得可以的，就是有很多品类比我看到其他友商啊，像蔚来像极客都要多很多品类，就甚至是它能识别出前面是交警，就是交警穿那个马甲它能识别出那是交警，我觉得这个是很酷就很酷的这么一个点。
对，它两轮三轮车都能区分出来，这还挺逗的。
那特斯拉更牛掰，特斯拉是能够把那个月亮识别成黄灯，然后把夕阳识别成红灯给你刹停。
对对对，那个是一个特殊的 scenario， 这个其实之后调一调就可以了。因为早期的时候呢，这个红绿灯的位置信息是由高精地图提供的，因为纯视觉对于这个深度信息的判断它不是特别准，它是通过这个大小进行估算的。那你说你那个月亮在那个角度那个时间可能真的跟红绿灯那个圆饼长得差不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就是说它通过导航地图首先提供了这么一套节点信息，其次 BEV 再往上一盖，这个还是挺准的。就是我看到其他的就是学术论文，包括我们好朋友的公司都是觉得这套方法还是不错的。
嗯，对，哎，别提特斯拉的那个辅助驾驶了，一提这个我就来气。就是我提那个新的特斯拉 Model S， 我觉得最需要吐槽的一点啊，就是我花了32000买的 EAP， 其实就跟我之前的那个 Model Y 一样的嘛，都花了32000买 EAP，结果呢，它连最简单的 AP， 就是相当于不加钱的 AP， 它都不给我开。就是相当于就是你在高速上还要完全的就手动驾驶，这个我是觉得太拉胯了，我也忍不了，就是在微博稍微吐槽了一下特斯拉。你说比如说 EAP 啊或者 FSD 啊，你稍微晚点交付吧，我能理解，但是你连最简单的 AP 都不给交，这个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合理的呀。
不知道他是不是在等中国新的这些 regulation， 还有包括不是说马斯克整个要来跟中国谈合规的问题吗？不知道是不是等这个消息之后会给你 OTA。
嗯，对，是，反正那个 Model S 的话，我是觉得像方向盘啊或者是您挂档啊，它确实是有一点熟练的成本，这个是这个人家创新的点，对吧？人家想与众不同的点，我觉得能接受。但是你说加钱然后还连最基础的辅助驾驶功能连唤醒都唤醒不了，那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能理解的。但是我看了那个小鹏的它辅助驾驶还是让我感觉挺惊艳的，就刚才大卫也说了一些，那我从实际体验来说的话，我是觉得确实小鹏的辅助驾驶在目前就中国道路上体验还是非常领先的。反正行内人都知道小鹏目前在辅助驾驶这块是非常厉害的，这个虽然每家厂商开发布会都会吹一下自己的辅助驾驶，但是从实际体验来说小鹏确实目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且我看还有一些友商就直接就向小鹏致敬嘛，就比如说那个我看非凡汽车，他连这个安全考试的画面都直接致敬小鹏汽车了，就直接拿过来了。然后我看这个有这个小鹏的车主啊，包括小鹏的员工也不太满意，就这种被致敬的感觉。对，反正确实也是因为小鹏在这方面比较领先，所以呢大家还是相当于有一个在辅助驾驶方面标杆的存在吧。我觉得小鹏会比较吃亏的一点就是说，像辅助驾驶的体验啊，还有像自动泊车这些体验，虽然大家都有，还有包括这个语音对话这种功能大家都有，但是呢其实如果真正想要去知道谁厉害，还是需要就是作为车主深度体验才能真正感受到的。就是你看发布会大家都觉得说是很厉害，但是真正作为车主体验来说，像小鹏在无论是辅助驾驶语音交互包括自动泊车，还有甚至我们之前还拍过一个就是小鹏两年前的一个功能，就是叫停车场记忆泊车，那个视频还挺火，就两三分钟的一个短视频，结果小红书也1000个赞了，然后那个 B 站我们新开了号叫大小马开箱，也是我们这个最高播放量的一期视频。这其实就说明就是小鹏的那个技术很厉害，但是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对吧？所以感觉更需要我们大小马帮他宣传一下。
对，还有它这个自动化标注系统，这个其实我挺羡慕的，这东西要是给我们也挺好。就是它其实省了很多人力，但是这个东西啊，本身我给大家讲一下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采集这个世界的真值信息的时候，所谓这个真值的信息叫 ground truth， 对吧？就是我们要把它丢到 transformer 或者之前的 CNN 的网络里要去训练的时候，我们首先有这样庞大的数据集，这样的数据集呢我们要把它标注出来啊，二轮车三轮车大卡车小汽车它的位置它的这个框还有它的轨迹还有它的这个速度，我们要把它标注出来。但这件事情如果纯手标其实是挺累的，所以呢就是说一个比较讨巧的方法或者更聪明的方法是，我先利用一套神经网络模型先做预标注。那么目前呢其实基于很多大模型，这种预标注已经能达到接近感知的效果了，也就是说你用这个预标注模型，它其实跟你在路上真正看到的感知世界差不多。那么你把这个东西再丢到人工当中再做一些校验，那可能那个校验出来的准确率会从 95% 可能到 99.99% 啊， 再丢到他的这个训练中心，他又买了10000块显卡，真的是，那出来的效果就会很好很好了。所以他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两步走的，就先做预标注，其次再做这个训练。当然最后他的这个 transformer 还是要部署在这个 Orin 的这个芯片上的。当然这个部署这个能力其实也是蛮考验一个公司的，因为芯片本身其实没有什么猫腻，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买 NVIDIA 的 Orin, Orin X, whatever, 对吧，一块 Orin, 两块 Orin。但是你怎么把你的这些，就是我们在实际工程上把你这些库都丢上去，然后要做 Linux 内核的加速，然后包括你的这些感知在上面的表现等等等等，如何节约算力，这个实际上是比较考验每个公司的硬功夫的。其实我反复强调，对于 BOM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一点都不难，就你买我也能买，对吧，甚至是假设那10000块显卡也不止小鹏能买得起嘛，那很多公司都能买得起。但是你怎么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最后能推出这样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是挺考验整个团队能力的。
对，包括其实很多车企它在讲架构还有平台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个车身平台或者电子电器平台，但这次这个扶摇它其实是包括车身平台、驱动系统平台、动力电池平台，然后包括智驾平台、数据平台，全部都集成在了一起。
对，我觉得这个技术发布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现在很多车企它一发布的时候就感觉有点期货的感觉，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才能交付，对吧，经常是搞一个这个技术宣传，然后结果半年一年之后用户还没用上。但是呢，小鹏这次的发布会其实就是讲的相对来说比较实在，就相当于就很多的这些技术其实你在它的这个量产车上已经能去发现了。甚至比如说我看有一些车主，比如说张康康嘛，就我们一朋友，他是 G9 的车主嘛，然后他在微博上我看写，就是说感觉这个发布会不是应该在半年前 G9 上面就应该说嘛，其实就觉得就是本来已经都使用的这些技术，但是就是相当于小鹏之前没有宣传的特别好，或者让大众特别的知道。所以呢，我也觉得就是这次发布会的一个意义吧，而且我也确实看到了有一定效果，因为我自己就是潜入到了那个小鹏的 PCI 的新车主群嘛，然后我也看了有一些车主就是在那个群里发，就是说感觉好牛的样子，然后同时也是感到自己很遗憾，因为像比如说 PCI 的那个就没有配像800伏架构啊什么的，就还是就是觉得哎 G6 这个首发搭载还是感觉还挺让人羡慕的。
对，这里还有一个很吸引我的点，就是它这个一体锻造技术，或者说叫做，我不知道中文这个怎么翻译成英文的，原来我们学的时候就是叫做 unibody die casting, 就是一体化的锻造或一体化的铸造。实际上这里面有几个技术难点，一个是如何设计这样的一个合金，就是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我们铸造一个东西啊，它其实是从金属的液态变成最后的固态嘛，那它变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 crystallization, 就是一个结晶化的过程，然后金属无论是铝合金还是这个铁还是 whatever, 它其实会经历一个过程，就是从一个 phase diagram, 就金属的 phase diagram, 它从不同的体，比如说金属的 Martens, 马氏体啊、奥氏体啊，这些当中如何降到最后我们需要的这个金属，那么这个就是整个金属的这个 processing 要很注意很注意，包括如何控制这个温度，如何控制这个压力，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很考验材料学的。当然之前我了解特斯拉它专门为这个 GigaPress 开发了这么一个金属，所以我不知道小鹏这个是不是也专门为这个车开发了这么一个金属。当然工艺本身我觉得还是如果能做出来的话还是挺挺让我竖大拇指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挺厉害的。还有一点呢，也是之前有朋友问我说 David, 那无论是特斯拉还是像小鹏这样的公司，如果都用了这样一体化锻造车身，会不会维修的时候会很难，或者说维修的时候增加成本，就是你不小心磕碰了一点，你要整个把这个半个车身都。所以我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之所以能让大多数人付得起这个工业品，其实很大部分就是我们在制作工艺上的改进。我们提出了类似总成这种方案，比如说我拿苹果手机举例子，苹果手机的总成化程度是很高的，它的整个屏幕从外面到里面到它的这个柔性 PCB 都是做在一起的，所以你这个屏幕基本上磕碎了一点或者坏了，你整个屏幕总成要坏，那屏幕总成可能要2000-3000，所以这个是你单独换一个屏幕比你原来是要贵的，可是这个过程是大大降低了苹果在生产当中所耗费的精力和成本的。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的说你换一个一体化车身，或者换一个比如说 MacBook 的这个 Aluminium Unibody 或者是一个屏幕它是很费钱的，而是要考虑到没有这个技术，这个电脑可能就50000块钱，这手机可能要20000块钱，这个车可能要500000，我们要反过来思考这件事情。
对，所以就是用刚才那个手机其实做类比挺好的，就像手机一样，这一种的工艺呢，如果是小碰撞的话它就不容易变形，但是如果撞狠了那 肯定就是维修费会比原来是显著提升。所以从某一个角度看，其实它这个呢，你说它成本降低了，更好的一种说法可能是它把成本转嫁到了别的地方，比如说保险公司。但是这样对于消费者来说，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的那个买车的成本是降低了嘛？
对，实际上这个也跟国情有关系。你像老美啊或者欧洲人，他基本上这东西坏了就不怎么修。我给大家讲个例子，我小时候90年代90几年我在新加坡，我跟我爸路过一个楼的这个垃圾边上，发现一个面包机。然后呢，我就把这面包机跟我爸抱回家，我爸说，哎，这不就电阻丝坏了吗？我们就给它焊上了，这面包机就继续用了。然后甚至是我从新加坡回到天津，我把这面包机都抱回天津用了。你想当时的天津的人均 GDP 和新加坡那还是差很多的，所以那面包机在人家那儿根本就不修，坏了就扔了。那对我们来说呢，动手能力强一点，修吧修吧，
新加坡手工梗啊。
对对，修吧修吧，回去也是个好东西。所以反过来说呢，就是说这种工艺它对于未来我们的人力成本上涨，它是个必然的趋势。所以它一旦坏了，你就直接换一个总成。实际上在整个生命周期的维修过程当中，它省钱的。你说你让一个这个蓝领技工把你这车拆成100个零件，一个一个螺丝再给你装回去，这得耗多少时间？这个人的成本它难道不是成本吗？只不过之前我们一直觉得中国的人力成本低，实际上现在修电动车、修自动驾驶车不便宜的。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像一体化压铸这个技术，对于消费者来说，不只是就是说车企成本低了，然后你的这个购买价格就可能能省一些，但是这个玩意儿省不省还是要车企定价来决定嘛，对吧？他把毛利定高一点，你其实也不省嘛，对吧？所以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最关键的就是它会减少一些异响嘛，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特斯拉的老 Model S 车主嘛。其实你对比一下老 Model S 和新的这个 Model S， 有一点重大的区别，就是说异响要少了很多，因为特斯拉的这个工艺也是一体化压铸嘛，也是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呢，就对于异响为什么重要呢？就是因为很多现在车企啊，包括小鹏在内，他会比如说搞什么单拿音响呀，或者是配那种这个什么地瓦雷啊，就类似这种和这个世界著名的音响品牌去联名搞。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不只是它那个音质怎么样，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它的这个静谧性 NVH 它的这个到底是表现好不好。就举个例子啊，我们也是这个特斯拉 Model Y 的老车主，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特斯拉 Model Y 那个音响还不错，尤其是听那种比较重低音的，比如 Eminem 的那种 rap 啊什么的，我都觉得哎表现还不错。但是呢，这不错只限于车停下来，然后周围环境比较安静的时候，它会比较不错。车一旦开起来，那个 NVH 表现其实是非常不好的，就整个影响用户对于这个音响的打分吧，就音质的打分。其实在这点上也是很重要，就是我看那个比如说小鹏的这个 X Power 电驱，其实很重要的作用也是就是说相当于把噪声能去降低，这样也是突出就是用户再去听音乐的这个感受。
诶，我说起这个静谧性和音响效果，我之前跟一个专门帮豪车改装音响的资深行家聊过，然后我就问他什么车的音响效果是最好的，他跟我说了一个很玄的发现。他说很奇怪，不同地方的车呢适合听不同的音乐，比如说我们中国车就造的特别适合放那种突出人声的音乐，比如说像周深啊、蔡琴啊那种。
渡口嘛，就是。
对，然后美国佬的车呢就很适合放刚才丹妮说那种动次打次的 beats 比较强的那种音乐。然后如果你想听那种管弦乐啊、古典音乐那种，那就还是得用那些德国豪车上面放，效果会最好。
对，柏林之声。
对，这还挺有意思。然后我其实在小鹏和特斯拉上也试了试，确实是小鹏放那种细腻的突出人声的歌表现特别优秀，特别是女生，就是王菲啊、陈丽啊那种。然后呢，你在小鹏上面放 Eminem、Drake 那种节奏感的古典很密的音乐就没那么出色，反而是在特斯拉上放会更带感，大家可以试试。这挺
我每天上班路上听的都是 EDM 电子乐，而且声音开的巨大，就是震着我就上班去了，就一天需要点能量。
其实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们，就是你们看完这场小鹏发布会，你们觉得就是小鹏可以提升的有哪些点啊？
我其实挺纠结的，就是从一方面呢，就像我刚才开始时候说的，我觉得可能整个发布会节奏也好，整体感觉也好，都比较实在，比较平。那这个如果是跟友商比的话，可能就是确实没有那么吸引眼球嘛。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也在想，现在就是比较的流量时代，然后都是那种标题党的，就有一个人他 就是那种
一股清流的感觉是吗？
就是有点一个很老实的一个 CEO 在台上很认真的给你讲 A 到 Z 他是怎么做的，然后也没有很浮夸的词，然后也不说什么期货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是矛盾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就是说小鹏想弄得更加的吸引眼球和花里胡哨的话，其实可以不只是学友商，我觉得他可以学学媒婆的很多表达。就是我最近刷到了不是我最近刷到了一个关于培训媒婆的一些
你怎么会刷到这种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刷到这种，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比如说他们说介绍一个长相很路人的男生，但长得有点就是可能比较高的那种，他就说他是大帅哥，然后说一个长得很显老的就说成熟稳重，然后话痨就说他风趣幽默，就人家都有一套很提升的话术。
大卫就是风趣幽默的，
你就大帅哥。
我没有词儿可以，没有词儿可以概括我。你说到这儿，那天有人问我说：“这个 David， 你朋友圈有设限制吗？”我说：“没有设限制啊，几年都可以看，无限可以看。”他说：“为什么这样？”我说：“为什么要设限制？”他说：“你也不分组吗？”为什么不分组？他说：“你不分组，那你不同的人对你这个定义。”我说：“我就是标杆儿，我给你定义什么定义？”
我感觉你
啥定义？
不过大卫，你刚才说到标杆啊，其实我感觉就是小鹏其实应该在发布会上再多搞一些对标，就是相当于可以攻击性再稍微强一点。就比如说我之前说他埋了三个梗，但是这个梗啊彩蛋啊你要不仔细看其实都发现不了，但是你看其他的这些就尤其是一些新势力的，他其实攻击力都是非常强的。就比如说那个华为嘛，天天找那个特斯拉去对标，对吧？然后像前段时间我参加那个极客两周年的那个活动，其实极客 X 也都是老找那个 BBA 去对标。那小鹏呢，其实我感觉他也想对标，比如说他就是 Q 了一下那些其他人的三个关键词嘛，但是呢就是又没有明确的去比较。就比如说他突出静谧性，他完全可以就是把三辆车横向对比，对吧？就比如说他想突出他的那个自动泊车非常厉害，对吧？充电非常快，你完全可以搞三辆车去做对比，对吧？你有的时候可能会顾及，比如说魏小李嘛，本来三个兄弟嘛，对吧？你就别互相厮杀。但是呢，你可以找软柿子捏嘛，对吧？你别找自己的兄弟捏嘛，你可以。
马斯克听不懂是吧？欺负马斯克。
就比如说特斯拉，他有些地方确实做拉胯。虽然我是很喜欢特斯拉的车，但是呢像刚才我吐槽的。特斯拉在中国的 FSD 甚至就 Model S 连 AP 都用不了，这么大的一个软柿子你不捏它你捏谁嘛，对吧？我就给小鹏支个招，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在对标的时候可以攻击力更强一些，我们不一定是非要完全像余承东那么攻击性强，但是至少可以把有一些对标的东西做得更加明显，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建议。然后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虽然像比如说小鹏啊他在发布会里头会 Q 了一下友商的那几个关键词啊，什么遥遥领先啊，什么这个比亚迪的
扯淡
啊什么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如果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小鹏应该也有一个自己的关键词，就传播关键词，因为没什么人能记住一场一个小时发布会，最终大家记住的就是一到两个关键词，而且是很 sharp 很犀利的那种关键词。我觉得小鹏经常就是有时候 Q 一下友商的关键词，就比如说之前发布 G9 的时候，我记得这个理想说是500万以内最好的 SUV， 他就说50万以内 SUV。那结果呢，这有点就相当于又给这个理想抬轿子的感觉。但是呢，就大家没有记住这个小鹏的自己的关键词。所以我是建议就说，如果以后小鹏再去做发布会的话，其实可以考虑怎么去传播一个自己的独有的关键词。这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对，其实对于这种发布会，因为它其实挺硬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发布会相对于其他公司确实是挺硬核的，我觉得它就应该像 Tesla 那样做，就是把一堆 geek 或者说行业内的这些真正有热情的人招到现场，就是大家像开个讲座加 party 一样，就不用那么正经，这样反而记不住。因为你其实把这些真正的这些 geek 和这些爱好者叫到那儿，你哪怕都是站着嘛，像早年那个英国的那个节目，就是三个人每次周围都站一圈人嘛，这个叫 top gear， 对吧？你这种方式我觉得是非常容易让大家接受，而且能有快速传播力的，比这种就是说他在那儿把这些数字告诉大家要好得多。
对，其实我觉得小鹏非常吃亏的一点，就是我也在小丹妮知识星球上发了一条，就是说 其实小鹏经常给人的这种第一感受是稍微有点吃亏的，就相比于友商，就比如说理想啊或者蔚来啊，像比如说要不就是理想的各种什么那种头枕啊就巨软嘛，对吧，然后各种的这周围一上车周围全是皮啊，
又能连 switch，
对，又能这个各种，其实第一感受小鹏吃亏的。然后就比如说那个展厅啊，像蔚来也是巨大的投入嘛，对吧，整个的这个高级感，包括最近我去那个极客的展厅做的也都很好，确实都是很大投入，然后一进去让你就感觉是一个很高端的品牌。但是呢小鹏其实我觉得它在很多地方都是还挺领先的，比如之前我们说的语音交互然后辅助驾驶，但是呢这些点其实都不是一个用户能直接第一感受到的，你都是需要长期去体验才能感受到的，这点我是觉得小鹏还是很吃亏的。所以我是觉得建议小鹏能搞一些那种投入产出比更高的，然后不一定说是完全那么有技术含量，但是能给这些试车的这些用户觉得非常好的体验。举例就是说小鹏他可以就给大家配那种什么巨软靠枕啊，巨舒服的这种靠枕腰靠啊，对吧，这对于这种颈椎病的这种其实是感受非常好的嘛。包括你试车的时候，我试驾理想的时候我就感觉啊，他好会搞这种第一感官的，就比如说那个电动方向盘嘛，你每次试车你都要去调节这个方向盘高度嘛，对吧，那好多人都是用的这种手动的，但理想就是电动的，诶，觉得这车就有点高级。然后呢语音交互本来小鹏是领先的，就你可以好多句话，然后各种甚至现在连唤醒词都不用，直接去呼唤口令。但是呢理想搞了一个就是说它能联动自己的那个摄像头，就比如说你手指着天窗然后就说理想同学打开这个，然后呢就理想的，诶，天窗就打开了，对吧，这个其实说实话这个技术难度不是那么高，但是很多不太会用语音的人呢，诶，他连我手指的哪儿都知道，然后跟我这个协同的感觉太好了，哇，语音好强，对吧，但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小鹏其实是更厉害，所以我觉得小鹏自己可以再找一些这种让人第一感受非常直观的这种体验的升级，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转化成销量是非常关键的。
还有一个就在你的基础上再补充一点，就是小鹏可以多玩一些虚的东西，比如说关于感上的东西你会发现很多车企都爱说我这个车就想表达我这个车很性感，质感很好，很有高级感，那这些感上面的东西呢，不是说你的料堆足了你的参数够了就能做到，就有点像一个女生她每个五官都就是整得很精致，但她未必就是说气质佳，未必就是说很有镜头感，这些跟气质啊跟感相关的东西是很微妙的，就是这种玩虚的东西我觉得小鹏还是差点意思。那他其实之前是想说让成为年轻人买的第一辆车嘛，其实我们的可能父母辈会普遍比较的实在，但是我们新一代的人其实会越来越在乎，也越来越对这种虚的东西有体感，所以如果你想把车面对年轻人，其实在这方面是要发力的。
嗯，对，是，其实我觉得小鹏有一些功能点可以邀请一些 KOL 像比如说艾玛这样的吧，去提供一些那个建议在开发过程当中当然要签保密协议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比如说之前艾玛在我们节目里头也吐槽过，就是小鹏 G9 的那个下翻下来的那个遮阳的那个东西，然后上面不是有个镜子嘛，然后你打开那个镜子其实就搭了下来一个那个板，然后一个跟一个大舌头似的晃来晃去的，对吧，那个其实是非常不优雅的。我观察艾玛坐车的这个习惯，就是他每次坐车都要把那个东西翻下来，然后天天对着那个镜子去看，这个其实对于
你别说的我那么自恋，我是在化妆，我是在节省时间。
你是观察艾玛比较多，你不是观察车
对呀、啊，你不干正事
对，这个其实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就这块板，这个镜子，这个柔光镜其实是特别特别关键的，然后你下来搭了一个板，觉得就晃来晃去特别不优雅。然后我也知道就是说小鹏他当时设计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板啊掀到后边，就是相当于有个磁吸的粘到后边，但是呢这种东西你要不说，就是尤其对于第一次来去试车的这些用户来说，其实大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非常直观的操作的感受。这点我也想给小鹏提建议，就是说小鹏有一些都是想往酷想往极客这种创新的去做，但是其实有一些东西完全不需要， 就比如说那个门把手，小鹏 PCI 那个门把手，它确实样子还是挺炫酷的，但是呢这个东西就是会给一些用户带来困惑，就比如说我爸我妈，他第一次坐上车他就不知道怎么去打开那个车门把手，就是因为他要从下边往上伸然后去抠出来那个门把手，这个是非常不直观的。但是如果你去对比像理想 L7 嘛，那他那个门把手就是一个感觉说实话有点土土的，但是就是很直观的一个这个门把手，没有人不会去怎么打开那个门把手。所以我觉得在有一些关键点上要去即刻的创新，但是像有一些需要方便的地方，它确实还是要更实在一些。
对，你像刚才你说的这种设计，我一般都是说，我说一个好的设计不能 makes me look like an idiot， 你知道吗？就是就
特斯拉有被 Q 到，你
上
次不是说
对，就让我感觉我是个白痴，但是很明显我并不是嘛。我跟你讲，这个最早我有个朋友开了一个 Lambo 过来接我，我靠，这门咋开啊，我就上不去那个车。后来他说你妈，你连 Lambo 都没坐过。我说没坐过怎么样嘛，对吧，能怎么样，就感觉就很不好。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继续聊第三个话题，三奥特曼和马斯克分道扬镳。大家都知道 OpenAI 火了，那同时也带火了他背后的这个 Sam Altman。
他这挺有意思的，他中文的名字翻译成奥特曼。
对， Sam Altman。
对，
我就说奥特曼吧，对吧。其实去年底我们就聊过他，但主要其实是聊的奥特曼和马斯克这个相爱的一面，这个画引号的相爱。但他俩其实还是有各种爱恨情仇的，亦敌亦友的。就是尤其是这两年，这马斯克动不动就阴阳怪气一下这个 OpenAI 啊，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他俩这个爱恨情仇的这个故事啊。
多少知道点，因为这个马斯克老在推特上喷人家。我其实觉得奥特曼挺有涵养的，哥一般老板上来就喷马斯克了，关你屁事儿，对吧？
对对，他俩其实很早就一起在2015年创办了这个 OpenAI 嘛，对吧？然后其实是奥特曼、马斯克再加上总共六个人，然后还有这个亚马逊 AWS 什么的，就还有 YC Research 嘛，其实是这个 Sam Altman 当时主要是代表 YC 嘛，共同成立了这个 OpenAI。注资了有差不多10亿美元。然后呢，这个其实油管上包括 B 站上其实有一个著名的访谈，其实就是奥特曼对谈马斯克。那是2016年9月，其实当时是这个马斯克马上就要陷入这个 Model 3的这个产能地狱了嘛。然后呢，奥特曼他俩既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合伙人，同时呢又代表这个 YC 的总裁去采访的这个马斯克。当时他俩这个访谈还关系感觉还挺好的，是吧？
对，而且那个时候的奥特曼还不是现在的奥特曼，所以他采访马斯克的那个
还没有
其实还是小迷弟的，
对，小迷弟的，对，奥特曼还没变身呢，对吧？对，我看这个有网友在那留言，就是说看这个视频感觉就是未成名的科比在采访乔丹的这个感觉。
有点
哎，有道理。
但其实呢就再过了两年，到了2018年，就是马斯克就退出了 OpenAI 的这个董事会席位啊。官方说法就是说他同时担任这个特斯拉 CEO， 然后也要开发人工智能嘛，包括自动驾驶啊，还有后来大家都知道他那些机器人什么的，说有可能和这个 OpenAI 产生这种利益相关的冲突，但这个是官方说法。后来有传闻其实说是因为马斯克觉得这个当时 OpenAI 发展的不行，落后谷歌太多了，所以呢马斯克就想独掌大权，但后来呢相当于没斗过奥特曼，结果呢就被出局了嘛。那2018年退出之后，现在也能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马斯克对这个 OpenAI 还是有点这个咽不下这口气的感觉，有点类似这个之前乔布斯退出苹果，对吧，他也是不时的会说一些之前苹果怎么不行的这些话语吧，对吧。然后呢其实到了2019年，就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聊的微软的这个话题，就是他一投资 OpenAI 了嘛，感觉就从这个非盈利组织转变成这个有限盈利盈利组织了。这个其实确实是跟当时马斯克奥特曼一起创立 OpenAI 这个初衷也不太一样了嘛，对吧？而且这个 OpenAI 感觉也逐渐变成这个 Close AI 了，对吧？确实有一些它也不 Open 了，也不这个非盈利组织了。这个其实是马斯克经常在 Twitter 吐槽的一点嘛。然后呢，就像最近两三年，就 OpenAI 它推出了这个 GPT-3 啊、DALL-E 啊、ChatGPT 什么的，就逐渐开始奥特曼变身了。就确实是，我觉得目前奥特曼的这个咖位啊，基本上跟马斯克处于同一个 level 了。我觉得，
嗯， 对，我觉得在这个领域奥特曼属于一个瞬间就被大家知道的这么一个英雄，就是真的是瞬间变身的。你看去年其实在我们聊他的时候，就是我能从咱们播客，哎，对，播客的反馈，我觉得好多人不认识他，今年就通通通都在说这样的人。
其实这个跟我当年写书写马斯克的书很像，然后人家问我，哎，你写一个关于什么书？我说马斯克，大家还以为我在写马克思，就真的是
社会主义了。
后来就是也是这样，有点变身的感觉。其实马斯克跟 Sam Altman， 其实你了解他们的生平，会觉得他们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其实，在之前的播客我们就说过嘛，这个奥特曼他也是他来自美国的一个挺村的，而且非常保守的地方，就 Missouri。而且是传统犹太家庭里面的一个小孩，所以在这么一个非常保守的环境下，这哥们中学就公开了自己是个 gay， 而且还是个素食主义的 gay， 就真的是在他那个环境里面非主流的代表了，
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人，他就已经是长期的习惯了不被任何人理解，而且被别人嘲笑的这样的局外人的角色。那这个其实对于他后面的创业生涯就太重要了。实际上你看他的那些采访，他说刚开始他们创建 OpenAI 的时候，真的就没几个人懂他们在搞啥，而且他们想做的这个 AGI 是一直被同行就是严重嘲笑和低估的，大家就认为这个就是你们这帮人的一些奇怪的癖好和执念。所以呢，这玩意儿其实一倒腾，我没记错的话，就搞了7年，一直都是不盈利、纯烧钱的。那但是这帮疯子他坚持了下来，就有了今天。所以其实同样的故事，你会在马斯克身上也看到，他童年也是非常苦逼，也是在学校被欺负，然后父母也不理解。当时他在学校被霸凌到什么程度？就是说那些人把他揍一顿之后，还把他推下楼梯啊！结果他是住了1-2个星期医院的。就是
我怎么感觉我跟他们也挺像的，从小在学校被霸凌。
哎，你别上半场像啊，要下半场变身那下像。
我最近正在变身呢，等着吧，肯定赚钱。
对，之前不是有粉丝说嘛，马斯克是美国版大卫吗？
对，美国分位。
美国分位。
所以我其实通过这个，哎，我这里要上 BGM 升华一下，我就通过这个，我就想，你们觉不觉得，就我们每个人，你想想你自己做过的最超前的、最酷的事情。其实都好像是当初不是能被别人理解的。
确实。哎，我们做大小马聊科技不经常做这种超前酷的嘛，然后经常不被人理解的嘛。
对。
对，这里头我们这个自吹自擂一下，我们确实之前聊了很多大咖，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后来就翻红了嘛，对吧，就也不是翻红就是突然就火起来了，对吧，所以确实我们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预见性的。包括之后我其实有几个主题想要聊的，我觉得也是会有这种预见性的。就比如说我们不只是会聊这个 OpenAI 的 CEO 嘛，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 CTO
非常值得聊，
对，也很值得聊，
非常值得聊。
我居然加他 LinkedIn 他通过了， Oh my god。
对，叫 Mira Murati， 对吧，这个其实我们之后大小马也会这个挖个坑啊，之后肯定我觉得会聊一集他。
现在就可以聊一点，就剧透一下。哇，我真的是他的小迷妹。因为这个，
对，我也是
女生，只有35岁，然后他现在是那个 OpenAI 的 CTO 嘛。他之前呢其实还在特斯拉工作过，是 Model X 的高级产品经理，在那儿待了3年。反正他整个履历就是那种超级打怪升级。而且最关键是个大美女。
对，他大学去的是高盛实习，所以我后来看他 LinkedIn 上那个介绍，他可能最失败的就是去了投行。
就是去了高盛。
对，最失败就去了投行。我觉得其他事情都比做投行酷很多倍。
对，是的。
对对。包括我们之前聊的 Friends， 然后什么 Andre Capasi， 其实都是还挺有预见性的吧，对吧，然后就今年都是逐渐爆火起来，我觉得。对吧，我们这么有预见性的这个节目，这个大家也多多支持，对吧，尤其是这个甲方欢迎给我们投这个广告，别经常我们被说恰饭，但其实完全没有恰饭，对吧，
太惨了。
太惨了。
对。
我们可以在节目中卖个广告位，我给大家读10秒钟赢广告。
对、
哎。就是钱给的不够的就大卫小丹你读。如果钱给够了就我用女友音来读。
对，艾玛读。对，甚至要让艾玛露脸也可以啊。钱大卫
读。
对，我们稍微正题啊，这个奥特曼，对吧，这个奥特曼确实是很牛啊。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马斯克和奥特曼之间确实是感觉关系很微妙，就比如说马斯克前段时间还发这个公开信嘛，就是说让这个 OpenAI， 然后要对这个尤其是 GPT 四代这个模型要强监管，对吧，就是政府也要重点去有关这个人工智能一些伦理之间的问题、法律的问题要更加强监管。 然后呢，马斯克一转头就自己最近我看说买了10000张的这个 A100 的 GPU， 说是给 Twitter 买的，但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 Twitter 根本用不上那么多，其实也是在做自己的大模型。还有呢，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就是特斯拉也是重点在人工智能上面投入嘛，所以我看很多新闻报道就说马斯克是反对什么人工智能，但其实我觉得就是马斯克反对的不是人工智能，反对的是 OpenAI， 对吧？因为之前他被那个踢出去了嘛。
对，他反对的是不听他话的 AI。
对，是的。
这个 Sam Altman 我最近看了他一个访谈，有两个东西让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个东西呢，就是这个 GPT-4 不是被就是吹成神一样的存在吗？
对。
然后人家问他说，诶，你会怎么评价这个 GPT-4？ 他的回答让我震惊了，他说 N 年之后大家对他的评价就会是这个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很多 bug 的，在AI 领域非常非常初级阶段的产品。哇，你要多自信你才能说出这样的大实话，作为一个就是产品的领袖。
这不是他的车不也这样吗？多年之后回顾他早期的车，这点是多少
然后
多大的 bug 呀，对吧？
然后第二个还有呢，就是他说的为什么他这个产品还不成熟他就推向大众的逻辑也非常有意思。他就说因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外部世界的集体智慧和这种习惯喜好是 OpenAI 内部这一小撮人永远都不能企及的。我感觉就有点像你看莎士比亚，只有你让1000个读者去看，你才能读出1000个哈姆莱特。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力的界限在哪里？你靠这一小撮人是可能探索不出来的，你要一个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你才能够更快速的知道这个东西的弱点和它的那个能力的边界。那还有一个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其实从来都不忌讳说他觉得 AI 可能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他能把善和恶都无限的放大，当他就是很成熟的时候。所以呢，他就非常强调说想在很早期产品还极其不成熟的时候就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这样子其实能够让 OpenAI 发现一些他们团队内部没办法想到的事情，没办法发现的事情，一起来纠错，一起来看它的极限在哪里。那相当于就是让大众来一起塑造这个模型嘛。所以我觉得
我还听到了一个说法，就为什么说这个 OpenAI 快速的把这个 ChatGPT 推向产品化，就是给全世界的人用呢？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DeepMind 它不这么做呢？就不是说 DeepMind 它的模型不行，而是说实话 DeepMind 这个公司本身它背靠 Google， 而且它其实是能赚钱的，但 ChatGPT 它其实说实话它融的资不够，那他也要快速的推向市场，就是说把自己在资本和这个舆论这个风口上爆炒一波。我觉得他这个做的是很不错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这也是我跑投资圈这么久叫做一个风口，就是你在什么时间点推出什么样的事情他才不会错过资本的风口。我觉得这个点他踩的是很好的。拿我熟悉的自动驾驶或者说大家熟悉的电动车为例子，那你今年如果在中国大陆再推出一个电动车品牌，大概率对吧，投资人基本上你的 BP 就不想看了。但是不是说你不好啊，也不是说在漫长的过程中你不能杀出来成为第二个马斯克，只是说在当前的这个资本市场和大众认知状态下你会被唱衰，所以你推出来是没用的。所以其实这个产品它在什么节点推出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谷歌它一直为什么没有推出像 ChatGPT 这种产品，其实就是因为它跟自己的这个搜索的利益是互搏的，就是你把这个推出出来的话，你的这个搜索的广告业务它就担心会严重的下滑。但其实谷歌在人工智能的这个积累是非常深厚的，对吧？就比如说这些我们之前聊过的什么 Transformer 模型都是这些谷歌发的研究报告，然后像这个 GPT 啊，也都是在这个谷歌论文上基础研究出来的。然后呢，谷歌其实背后也在去做这个类似 ChatGPT 这种机器人对话模型啊，但只不过是一直没放出来。到了这个微软 OpenAI 把这些东西都放出来之后，然后谷歌才被迫的，然后赶紧就发了一个很仓促的发布会，把这个推出来。但是最终效果比较差，我觉得就是因为确实是这个搜索时代也是限制了谷歌它去推这种像 ChatGPT 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的产品。
确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拿搜索我比较熟悉啊，拿搜索举例子，你是希望你的用户快速搜索到他最想要的结果，还是说浪费点时间点点广告？这个度要怎么拿捏？你不能说像对吧，但当然百度的时候做的稍微有点过分了，就翻好几页都没找到正经东西。但是你基本上是要点一下的，就是在他这个 session 当中你是要有留痕的。你不能说上来第一页就是最 对的。那 ChatGPT 实际上它做的就是说，我不让你去在那个漫长的浏览框那个瀑布流当中去选了，我就给你一个答案，我认为是对的。如果你不满意，你可以再点一次，我再给你 refresh 一遍。所以这个本身是抢了 Google 原来商业模式的饭碗的。
嗯，对，是的。
这个就有一点像车圈嘛，比如说像保时捷，我看他今年上海车展就一辆新能源的新车他都没推出。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如果但凡他用功一点推出一个电动版 Macan 或者卡宴，对吧，肯定都会卖得很不错嘛。诶，但他因为不想抢他原来燃油车的那些利益，所以他就先搁置在那儿。
嗯，对，是。不过我想提个这个不一样的观点，就是之前大家都在吹这个 ChatGPT可能去颠覆这个搜索，但其实从这个实际的数据来看，就我看有一家公司叫 StatCounter Global Stats 数据，然后它其实是调查，就是说并在这个全球的市占比，就从今年2月的就 2.81% 仅仅上涨到了这个3月的 2.88%， 相当于基本没有增长。然后呢，那谷歌的搜索占比其实也就仅仅下降了 0.2%。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这个 ChatGPT 确实牛，但是在这个 2C 领域搜索领域它还没有去完全去替代这种 2C 的搜索这种市场占有率吧。然后我觉得还是重点关注我们第一个话题聊，就是它怎么能把它结合到一些现有的产品，或者是把它做成一个平台化的产品去给其他的去赋能。但是如果它只是单独的一个产品的话，它对这个谷歌的搜索这个颠覆性还是不够的。
但总的 callback 能力太牛了。
这得互相的给我们的不同的视频引下流嘛。
但我自己觉得啊，这只代表我独立的观点，这个趋势大于就是说你现实的这个地位。这就好像电动车不也是这样吗？电动车的趋势，那你说特斯拉在全球的市占率，对吧？跟Bing在全球的市占率可能也差不多，但是这毕竟是个趋势嘛。
嗯，那确实，而且以后甚至大家可能就不怎么用搜索了。
对，可能就真的变成钢铁侠的这个语音助手，你问他什么，他给你回答。
是的，是的。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ove. It's changing every day.